Yee-haw! This is Mike Lurie,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7-Line Pod.
This is a Queensbound 7 train. The next stop is Times Square, 42nd Street.
Hello, 欢迎搭上7号车，我是一哥江一昌。在接下来半小时里，我们将带你从曼哈顿到法拉盛，从美国到台湾，用我们独特的经验来跟各位分析美洲棒球界发生的大小事，希望能带给大家一趟丰富的旅程。好，今天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是我们的 G 来 G， 你好。
147高地，
什么东西？
你知道有个那个七弹主题乐园叫147高地吗？
我之前好像在城棒队的时候，好像有一次想要安排一些就是那种休闲活动的时候，好像有 Google 到，好像有 Line 跟他去联系，然后问大概价格这样。可后来因为球队投票，好像想要烤肉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了。
其实那边也是可以烤肉诶、欸。
可是我们后来是 去其他地方烤肉了，所以就没有选那边。
哦，嗯哼哼，那边其实在我家附近，然后他们跟棒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为什么？
就是其实有一次呢，我忘记几年前了，我不知道是球队的活动还是经纪公司的活动。
嗯，
哲轩在那边有办一个粉丝见面会。
哦，在七弹场办粉丝见面会，
因为他说那个是旅长，跟旅长有关系。
他其实对于这个球迷给他这个绰号，他自己还蛮那个的哦，蛮释怀的。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他去想那个主题的啦。
嗯，
就是那个标语可能是球团，可能是行销，也可能是经纪公司。嗯、但后来想想，这样是不是其实不太好？
怎样说？
因为他是因为怎么样才有这个称号的？就是因为去
霸凌世界，
霸凌别人嘛，对不对？
被球迷认为他在霸凌别人啊。我是不认为他有霸凌别人了、啊。
所以的趣味了，
我不会觉得不太好啦。我觉得，这种东西毕竟是，虽然说是球迷以比较批评的方式给他的绰号，可是我觉得当事人愿意释怀，反而展现出大气的一面吧。
对，也是 OK。但是看那个，假设是那个被霸凌的人，他的什么想法？但他如果他自己我觉得自己没被霸凌，那其实也没有差。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啦，事情有点久远了，
也是
无从考证。
没错，
你讲这个就是要讲哲轩而已、
啊，对啊，因为刚好今天第147集嘛，对不对？
靠腰，原来是这样哦。好了，那今天有听众留言，那就请记得念一下。
好，这个留言听众是七号车痴汉，
嗯，汉哥，
哎，对，汉哥，没错，一哥居居安安，听到一哥被虫虫大军进攻，身体也跟着痒起来。不知道后来顺利消灭他们了吗？以前我家也曾经被老鼠入侵过。括号林董表示，我觉得是浣熊。试过粘鼠板和捕鼠笼，都只抓得到小只的，大只的太聪明抓不到。还好后来附近有流浪猫进驻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发现基地默默的消失中，想请问两位有没有推荐什么适合在房间做的训练动作，可以把基地稍微找回来一点呢？
嗯，好，好了，后续啦，我上礼拜分享故事的后续，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虫虫的问题了。哦，不过那个，我们现在家里每天下午固定会有两只斑鸠飞回来，然后我跟我老婆现在都觉得应该就是那两只小的，
嗯，
因为我 Google 到嘛，说好像有些小斑鸠离巢之后，他们其实是会还是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的，就是还是会回来看，虽然说不会回来睡这边，但是他们晚下午都会回来看看这样。
有报恩吗？有抓什么给你们吗？
没有，只要不要把虫再带回来就好了。
是，好，那个老鼠那边有分享一下，我们家也被老鼠入侵过。
嗯哼，
对，但是有用捕鼠笼，但没抓到。那是怎么发现有老鼠的呢？就是在餐桌上的水果，
嗯，
就是有被啃食过，还有一些泡面的那个塑胶袋，
嗯，
被咬开，里面面被吃掉的痕迹。那为了确认到底是不是老鼠，就八九不离十了。那我们就去买那个像是小米摄影机，
嗯，
对，那就刚好放在餐桌的上面，有点像是想要引诱它啦，就故意买一根香蕉，然后把摄影机放在上面，然后真的本鼠就出现了，
嗯，
对，然后就啃一啃，然后就跑掉了。但是这个还不够明确，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边进来的。
对，
对，那后来呢？第二次的直击就是那时候我们的 我家的厨房跟这个餐厅跟客厅中间是有一道门的，那时候是没有关。那回家之后呢，就感觉好像有点稀稀疏疏的声音。对，然后跑过去开灯之后呢，就有个老鼠就直接从那个餐厅跑到厨房，然后再追进去厨房呢，它就沿着柜子往上爬，爬到这个抽油烟机的管子上面。那我当然跟过去嘛，虽然还是很害怕，但跟过去。于是它就从这个抽油烟机上面，然后一直要往那个阳台的方向，然后最后从玻璃跟抽油烟管的中间还有点缝隙，然后就跑出去，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是从那边进来的。那接下来就是准备，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抓嘛，重点是防止它进来，然后就买那个那种泡棉，会发泡的那种，该怎么说，树脂嘛，还是什么样的材质忘记了，就是你喷下去，它会慢慢膨胀，然后会堵住那个。那就把那个抽油烟管跟玻璃的缝隙先补起来，可是后来好像还是有进来的痕迹。那原来是呢，这个纱窗被它咬破，它直接用纱窗跑进来。对，然后于是就把纱窗粘起来，然后出门的时候厨房的门一定要关。那后来就没有老鼠的痕迹。那可是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直接做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第一个，你可以养猫。
对，他这边有讲啊，他说有流浪猫进驻就没事。
对，真的有猫就不会有老鼠。可是第二个就是，所有的食物不要外露，你不是放在冰箱，就是完全密封在打不开或者咬不破的容器里面，这样就解决了。
OK，不过这边讲到粘鼠板了，我昨天看到有一些网络上有一些人在呼吁说不要用粘鼠板，他说这样子是比较偏不人道或不鼠道啊。
可是，那我的问题，那你用捕鼠笼捕到老鼠怎么办？拿去野放吗？
放出去啊，
放出去它又跑回来怎么办？
放远一点了。
放远一点，那对那边的人也不太 OK 吧？
好了，我知道了，找吹笛手来，
随手干嘛？
啊，把它引到河流里去淹死啊。
粘鼠板的话，是不是假设粘住了就要给它痛快一击？
哦，对了，如果是这样，就是可能要直接让他一个痛快啊。
但我猜他们的想法是，可能有些老鼠会牺牲自己的皮或者什么肉体，然后就还是跑掉了。
你说像夺魂锯那样子吗？
对啊，类似啊。但是你想一下，那个粘苍蝇那个板怎么办？
也是啊，好像也是一起呼吁不要那个东西啊。
对啊，你只是不知道它很痛苦嘛。它假设在窝里面还是很痛苦
这个我就不知道
的。对啊。
了。好了，好了，最后一个汉哥提到的这个问题是，适合在房间里做训练动作，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就去健身房就好。
第一个是方不方便吧，再来是
哦，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运动啊，想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OK，对，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是疫情的话，很合理嘛。可是，现在的话，当然了，如果有附近有方便的健身房，或者像那种国民运动中心的话，我觉得健身房训练的效率一定会比在家自己做徒手好了。但是如果真的不管任何人一定要在房间做的话，徒手训练其实现在 YouTube 蛮多东西可以做的啊，然后。基本的深蹲啊、弓箭步啊、俯卧撑，我想应该都是一些可以去做的训练啊，或者去那个迪差侬买个什么弹力带，那你就可以让你的训练动作更多元一点点。其实基本上现在网络上很多个这种训练影片啊，我觉得徒手做应该是可以学到资源应该蛮多的啦，这个就自己再去参考一下这样。
不过我会觉得他会不会想问说，假设他今天要做徒手，他是需要有特定的目标吗？他是增强肌力，他想肌力嘛？还是有些人可能需要做有氧，可能需要做循环训练，那会不会就不大一样？
其实还好因为你做肌力训练，你做徒手训练，基本上你是不可能要多壮的嘛，因为它的强度就是没有到那边去嘛，所以基本上
对的。
即使是徒手的肌力训练，一定也还是所谓的高反复次数、低强度嘛。那你这种高反复次数、低强度的动作，其实跟有氧的效果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只是当然你如果是用这种徒手肌力训练的话，你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针对你想要训练的肌群去加强嘛。那你有氧，比如说你跳有氧操的话，很多时候它当然是全身性的燃脂嘛。但是如果是徒手肌力训练的话，比如说有做深蹲嘛，我就知道说，当然我一样是燃烧全身脂肪，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可以维持我这个腿部的肌力嘛。所以就是说，可能徒手肌力训练差别就在于说，你可以针对你想要增加的，你想要 维持或者稍微优化的肌群去强化，大概差别在这里。
那我再追问一题：假设只能买一个器材，怎样的器材是最 CP 值最高？弹力带还是一个哑铃？
弹力带基本上你可以选择你抓长抓短嘛，你会有不同的强度嘛。你哑铃的话，你要买一整组诶，而且哑铃还是比较贵一点点啊。所以如果只能买一项东西的话，我会推荐买弹力带。对啊，
好，那给汉哥建议就是买一条弹力带，然后上网搜寻这个弹力带的徒手基地训练影片，就可以在房间做了。
那当然是回答7号车痴汉的问题嘛。然后据你说想要聊聊跟吃有关的这个题目，为什么说想聊吃的啊？
对，因为我今天去吃热炒，那
OK，
热炒就会让我想到说，诶，你会想点什么？
我昨天也吃热炒
怎么样？你都会点什么菜？通常？
通常，我昨天点什么？我昨天点
先来一道青菜，
青菜，我还好吃四季肥肠，这样就会有四季豆跟肥肠。
或者一些炒牛肉、炒羊肉，就会有空心
哦，
菜。
对，空心菜炒牛肉之类，对啊，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吃青菜，我必须承认，所以。我通常如果要点蔬菜的话，我都会点一个，比如说是跟肉一起炒在一起、混在一起的东西，我就可以一石二鸟。
对，所以这个讲到吃热炒，就会让我就想到自助餐，那自助餐就会想到赛前餐。
这也扯太远，不过没关系，你继续。
对，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这个做个回顾好了，就是这个在职棒也好，或者在中华队也好，在各个球场的餐厅吃饭，吃赛前餐或者赛后餐也好，或者附近的一些餐厅的这个回顾，
好啊，
那一次就用一个球场来做，这样应该会比较刚好。
对啊，以后可以做国外哦。你如果是讲中华队的话，
对，真的。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新庄好了嘛，毕竟这个还是你待过最久的主场嘛。
在新庄呢，我吃过最多的应该是自助餐。
对，新庄都是叫自助餐，
然后第
外
二
人，
个是小吃，那也不是说管理的问题，但这两个东西大部分还是偏油，负担偏大，尤其是自助餐其实看起来都是油脂偏多，然后汤汤水水的，其实小吃也是吧，假设是什么面线啊、米糕啊、卤肉饭啊、蛙粿啊，其实还是偏油，
台湾人的饮食就是偏油啊，
没错。但是选手其实还是会吃啦，毕竟还是要填饱肚子嘛，只可能是会稍微挑一下。那自助餐我印象中是五菜还是六菜，然后加一个汤吧。啊，汤有时候就变成甜汤，好像有时候会有什么爱玉还是仙草。对，那我印象中比较深刻是有一次是好像是叫肯德基，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肯德基。
都会啊，也叫过麦当劳啊，在天母也叫过小骑士啊。
那个放的就很有趣，就是它是全部的。同样种类放一起嘛，饮料放一起，汉堡放一起，薯条放一起，就你自己去组一个套餐这样子。
对，
它通常放到最后的，没人吃都是薯条。
对，
等薯条可能凉的不好吃，或者有些人本来就觉得啊，不要吃太多油炸的。那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比较特别的是，有时候可能大家比较疲劳的时候，或者想拐拐气，或者连败的时候，可能就会换一下。东西，假设大家都连续吃的自助餐，或者周末的时候，那可是这时候很有趣，就是，假设啊，你今天先吃自助餐，然后晚上要离开的时候，你去餐厅顺便拿个水，拿个运动饮料，你发现那个放自助餐的食物的那个架子还在，就是那个放酒精灯还在的话，你就知道，干，明天还是自助餐。
哦，因为厂商没有收，
对，因为厂商只会收，他已经来收过了，他只会收吃的，然后那个架子没收掉，
对，
你
他
说
明天还要
干，
来，
明天还是一样。然后印象中还有一次是我们试试打那个双重赛，然后第三天是自助餐，然后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中间会休息，休息一下嘛，
对，
然后发现那架子还在，
就知道连续两餐，
对，连那个自助餐都是双重赛。
对啊，有时候连续的菜色如果重复太多次的话，选手也会抱怨的。
对啊，真的，赛前餐讲完了，讲一下这个新庄附近的好了，
好
你
啊，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美食？
我这个很有趣耶，我这个我很喜，我后来蛮喜欢吃那个新庄出去转角的那个运动中心出去转角的那个猪血汤，但是我不是喜欢吃它猪血汤，我喜欢吃它的那个炒面配大肠汤，而且很有趣哦，我并不是在富邦的时候喜欢吃那摊的，我是到后来去城市队之后，有一次去新庄球场比赛。然后就有，也是以前打过职棒的选手说：“我带你去吃猪血汤。 他应该说我带你去吃，因为他可能假设我已经知道，他说哎、欸，我们去吃猪血汤，那因为他载我嘛，所以我也没得选，我就跟
对。
他去，就一试成主顾，反而很喜欢吃，然后才有点后悔说以前在富邦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这一间都可以常来吃这样，而且后来因为我们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新庄比赛，然后有一次我们后来一样赛后去吃，我叫邱昌龙哎、欸，又叫
他也
邱
去
哥，
吃。
对，他也去吃，表示其实这家店应该在富邦的一些球员跟教练心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排名。
但那个地方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出球场左转嘛，那边也有点不像店面，但又不是完全在路边，所以你会有一种那几个摊贩好像没有那么干净的感觉。
的确是摆在路边的啊。
对，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店面嘛，但是有桌椅是摆出来的嘛。
没有，他店面只有老板的工作空间，桌椅全部都是摆在外面。
对，所以你这样就会觉得，是不是车开过去，灰尘都会飘到那些吃的上面？
还好啦，因为他那个是一个转角啦，所以他那个马路其实比较宽。那我们并没有离，在吃的时候并没有离车子这么近。
那家我也吃过，是好吃的，但是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喝热汤，但是我去的时候还是会点，因为其实汤也是蛮好喝的。
可是你想介绍什么？
那个大家比较知名应该是那个球场对面有个牛肉面吧？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我没吃过，你讲。
对，那里面的，应该是小老板吧，跟我们上次请的那个椎间盘是有关系的。
那是哦，
他也是会去比那个 rap battle 比赛。
哦，这么年轻哦，
对，很有趣，所以他们，算是知道彼此。那家就是。我觉得跟球场比较关系，就是假设有洋将的话，他会直接带他去吃那家，想吃看牛肉面。除非是去外地，那假设你第一次来的话，我就带你去吃看看。
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这个有个叫香肠博的，
哦，这个粉是香肠有粉条不？
我忘记有没有粉条博，他就卖一些大肠包小肠嘛，然
嗯哼
后烤甜不辣之类的。
，OK，他好像不止新庄哦，他好像是以棒球场到
对对
处
对。
那个，对，他不止在新庄，是哪边有职棒赛，他去哪边的样子。
我之前有带小朋友去新庄的田径场比足球嘛，那个是在另外一侧嘛，那个另外一侧还有那个
对啊，
篮球场，就是室内嘛，所以他有时候会移到那边去。
不是哦。反正就哪边人
啊，
多
我
就
觉得
往哪边
他
去。
可能是看什么比赛吧，今天有篮球几点，他就先在那边。对，那其实也不错吃，但是他可能会被警察赶吧，所以位置可能会每次都不大一样。
要赌点运气。
其实我们最常去的应该是 Pizza Rock。
洋将也都上去啊。
对，杨绛不是去就是直接叫进球场。
对啊。
那要去那边吃，其实也不是不行，就是距离也不远。
对啊。
然后再就是那家那个披萨店旁边的星巴克，也是大概是球员或者杨绛最常去的。
对啊，我记得以前五多他住宿舍嘛，可是他会先自己搭捷运去新庄，就为了可能先去吃 Pizza Rock，然后再买星巴克进球场，还蛮有趣的。会不会搭球队巴士这样？
就是这个新庄这个算体育园区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是蛮多的，但我觉得棒球场这一侧的吃的正对面这边反而没有那么多。你假设往两边走的话，其实东西更多，或者到另外一条街。
对，那个新泰街吧，那个有那个麻辣锅那一条。
所以看这个有没有其他听众有自己的私房的那个店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就
对
可以
啊，
来留言一下。
对啊，这集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或者说这个单元也希望各位听众接下来可以抛砖引玉一下哦，就是如果讲哪个球场，你有特别的喜欢吃哪个，我们来推荐一下。毕竟台湾人很爱吃嘛。
对，哦，补充一个，那时候一样，在那个田径场那侧有个超好吃的这个鹅油拌饭、鹅肉饭，
哦。
很好吃。然后真的，我觉得我在那附近吃过算好吃的东西，也是我吃过的鹅肉饭算好吃。可是3个月后店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不到了，很可惜。
干来讲干，那干
对
嘛
啊，
讲？
搞不好有人有共鸣，可以说，哎，对对，他知道那家后来不见了，类似这样子。
好，帮我们找回来。
或者新庄在地的听众也是。
换我来分享生活琐事啊。上礼拜也到这个 WWGD 啊。上礼拜我换手机了，为什么要换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手机的镜头坏了哦，而且其实坏了一阵子哦，坏了大概2、3个月哦。那只是说一开始觉得说啊，就手机的那个镜头嘛，然后其实讲实在的，生活中间，你的手机讲实在可以讲 Line 啊，可以讲电话，可以传讯息，可以做那些，可以看 YouTube。那讲实在的，相机好像对我来说 一开始不觉得是这么重要的功能，你知道吗？
荧幕可以看就好。
再对，就想要再拖一下，再拖一下这样子。后来是慢慢的在生活中，终于经历了一些不便，然后到一直到大概上礼拜吧，我才彻底的觉得说，不行了，绝对要换了，我才去换了。所以我就想跟 G 分享一下，因为我大概有3个阶段，我想看一下 G 你到什么阶段你会想要换。
嘿嘿。
好，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发现，干，不能拍照嘛。首先先讲自拍镜头可以用，后面的那个镜头不能用，就是它没有办法对焦，它会一直摇晃。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不能拍照嘛。所以比如说出去啊，特别是因为社群软体嘛，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想拍个动态，还是或看到什么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像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在我家附近看到有人穿着一件扭田优起的衣服在骑摩托车，我就很想要拍下来，你知道，又没有办法，这个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大概就第一阶段大概是就是这个，就大概是不能拍照啊，然后不能传 IG 啊，不能传脸书啊这个事情，懂？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阶段，后来我发现哦，现在很多餐厅啊，你去点菜要 QR code，你知道，
要扫条码。
要扫条码，不能点。当然不，也不知道不能点啊，因为他这种店家其实你就跟他说，不行了，我不能扫条码，你可以帮我，你还是可以手动点餐，但是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尺度，就是。好像很怂一样，干现在这个时代，谁不能用条码点餐？不好意思，我就不行。除了不无法点餐之外呢，Line Pay 也不能用。
他也要扫那 个
对，
付
他也
款
是要
条
扫
码。
条码，或者有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遇到新朋友，你要加 Line 有没有？都只能说不好意思，你扫我一下，好像我很臭屁一样。对，所以就是人生中遇到任何要扫条码的东西，我都不能弄。这是第二阶段。可是，一到这边哦，我都还没有觉得我要换，你知道吗？
还忍得住。
还忍得住。到第三阶段，你知道我现在工作是什么吗？是球探嘛。那球探当然除了测速看，然后写报告之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要干嘛？拍影片嘛。对，哦，首先我先讲哦，我还撑了一下下哦，就是说我有去研究，就是我去买那个小磁铁。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还跟我说你也知道这个小秘诀，就
对，
是
没
当你的
错。
手机无法对焦的时候，你就买个小磁铁，然后在那个手机的右上角那边滑来滑去，找到那个点。然后它就会突然可以对焦了，对，所以从我手机坏掉到上礼拜我去看球拍影片的时候，我是真的用小磁铁在那边对来对去，
你的磁铁有把它粘住或者绑起来吗？
没有，因为它有时候还是会跑掉，就是那个你压在
再
那个
重新
点，
再
它还是会跑掉，比如说你要再重新找到下一个点，然后它又会稳定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就很麻烦嘛，就是说，但它只是相对稳定，它还是可能跑掉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要拍摄，你势必要用2只手嘛，一只手控制快门，一只手控制磁铁嘛，对不对？
那就没有手闲着了。
那你们看过很多球探在工作，比如说特别在拍投手的时候，他是一手拿枪，然后另外一只手拿手机架在他的枪上面，然后直接拍，然后同时测速，我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没有那种工具是可以边录影边测的嘛？有没有这种发明这种新的工具？
没有，但是我看到我们有同仁，他是直接架着，就是他可能找个椅背或什么，直接把枪就架起来，就测，就是直接，比如说他我们在这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球场看两场球以上，他可能会比较提早来，然后他可能是有一个架子，他直接把枪架在那个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就像我们在球场上面看到可能公家的枪会摆的位置的方式架着，这样子
了
他就可
解。
以专心看摄影机，反正枪就是固定开着这样，也是有人这样做啦，只是我目前还没有这么的。高端，对，所以主要就是到这边我就发现，我真的不行，就是我必须要有办法一手拿枪一手拍摄，所以我才心一横决定，OK，我要换新手机了。好，那至于你，如果是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
反着来讲好了，影响工作一定不行嘛。假设我
对，
今天工作是需要用手机的镜头的话，那这个是一定换的。
对。
那说再往前，这个无法点餐，其实我应该就会换了，
OK，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麻烦，会麻烦到别人就不太 OK。或者我今天要扫码付款、付停车费或者某些事情需要的话，那就完全没办法。
是，
可是你说第一个就是要拍照，要单纯上传，其实不跟别人分享，那倒也还好，就是只是觉得说很可惜，没有办法拍照片、拍影片。
对。
但其实这时候我想那个点，假设你是那种那个收证大师的话，你没办法录影，没办法拍照，你就一定会去换手机。
我不是收证大师啊。
对，我一般人不会是嘛？对，那其实我想讲另一个点是，我什么时候会换手机？假设是跟那个拍照没关系，第一个那个电池健康度变很低，就出去台一两个小时，然后手机剩电剩60-70%，那这时候有可能会想换手机或者换电池。对，那假设是摔到的话，其实不影响功能，其实有点小裂，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
对，就像有时候摔到，然后荧幕玻璃贴破掉而已，那我也不会急着去换那个玻璃贴，就觉得好像也没差，
对，
所以我觉得无法扫 QR code 就很麻烦。像我今天给你
，OK，
录音，我要连这个。我要上电脑的 LINE，我就必须要用手机认证。所以假设我今天手机没办法去扫电脑的 LINE 的那个 QR code 的话，我就没办法登录跟你录音了。
懂，了解。OK，所以你的停损点在 QR code 对不对？刚才讲到就是球探的部分嘛，那上礼拜本来想低调，可是后来好像也没有办法低调，就是因为那个转播单位其实有把这个有拍摄嘛，就是有
直接正拍。
我跟了一群这个球探的同事们哦，一起去看了中华职棒的比赛嘛，然后经理这边就会有一些对于球探工作有些蛮好奇的问题想要提嘛，那我想。你提出来问题，应该大部分的球迷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个兴趣，也会有这个兴趣
没
想要
错，
了解啊。所以我想说，那就趁这个机会来回答一些可能 G 啊或者一些听众可能会有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吧。
好，我这第一疑问就是，怎么大家都刚好那一天去？你们是有个群组吗？还是大家相揪就一起去了？
完全没有约好，我不知道其他人没有约好了，可是我跟他们完全没有约好。先这样讲，我本来要预期也是要看上上礼拜天在洲际的比赛。因为我本来就住台中嘛，然后本来古林是要投那一场比赛，可是因为遇到下雨，然后所以古林就被推到上礼拜四吧，还是礼拜三？到礼拜三，那为什么会去看那一场呢？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南看王郑智杯，那古林在澄清湖，所以那时候看了一下这个行程，就想说，好吧，那既然就一趟都下来南部了，就也不要只看
顺便
高
一些，
中嘛，就顺便一起看。那看起来是有另外四个同仁是有一样的想法，就是都下来一趟，看过去顺便一起看，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五个球探一起出现的状况。
所以假设没有这个时间的压力的话，你是都在台中看就 OK 了，因为都会轮到台中打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古林不可能现在签啊，他一定是年底才会签啊。我不知道别的球队啦，我们球队给我们的原则就是，当然我觉得，有值得去看观察的选手，我们就去观察。我觉得可以，我就去追踪。那我传回去资料之后，他们当然会就会去评估嘛，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你们有所谓的这个球探席吗？是联盟或是主场会帮你们安排座位吗？
每个球场，我猜可能不太一样。那先讲澄清湖啊，澄清湖没有球探席。那这个程序是这样啊，我们如果要去看球，我们必须要先跟联盟知会哪一场球去
联
看，
盟，
对，然后联盟他们就会代为去帮我们联络主场。去做这个购票的部分嘛，因为我们不能随便买票，因为那个票，你看我们坐那个位置，其实是有那个票是有在卖的啊，所以
是这样的，
那个位置是可以，我们旁边都是球迷啊，对啊，所以
很近吗？还是会帮你隔开？
没有隔开，它是 VIP 区，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会付多一点钱就可以坐那边，但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很特别，我们一定要本后嘛，所以你跟联盟联系之后，联盟就会跟球就是跟主场球队联系，然后可能就会去买。帮我们，现在他会帮我们代购那个票，就是那个我们需要的位置的票。然后呢，然后再来我们到场之后，我们只要报我们的名字，然后比如说给他们看我们的这个识别证，然后也要付钱哦，我们是真的要付钱买票，我们是要买票进场的，然后才可以进场看
要买票。
进场工作这样子。
那还是会有遇到，假设爆满嘞，那边还是有可能没有座位的状况吧？
所以要提早讲，所以联盟可以去帮，就先帮我们把那个票买下来啊。那我是不知道爆满怎么处理的啊，因为我是目前才去过一场而已嘛。也许后面我遇到再跟你讲怎么处理。
因为我就想说，会有那种爆满啊，或者人挤人啊，你要做球探工作，旁边左边右边都各做球迷，这样不是不太方便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猜测应该大家都会挑一些比可能平日场去吧。
好，那有跟其他球队的球探聊天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台湾球探？
台湾基本上。 所有的球探都是台湾人啊，美国球探驻台球探也都是台湾人比较多啦，当然还是有几个老美，可是这些老美都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台湾的老美，所以他们搞不好很多都还是会讲中文。那会不会聊天会认识？当然会啊，因为基本上你去球场看球，不管是看职棒还是业余的，就是这一些人啊，包括中职的球探，包括美职的球探，大概就是这些人啊。那你其实时间久了，大家其实就认识了啊，这是一定会的。
好，那这个看高中啊、业余啊或职业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职棒的目标就更明显了嘛，职棒他们先发投手会公布嘛，然后其实或者说他们每个选手你要看的，你大概知道要看谁，所以说你的目标很明确。比如说我们去看统一，对，那相对之下业余跟高中的话，就比较像是你在逛百货公司吧，比如说一天3场比赛，当然你还是会有一些目标。哦，对，就很像，比如说你去逛百货公司，你可能说我要买一条某某牌的牛仔裤，但是我可能顺便就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对对，比如说像高中一样嘛，比如说我要看凭证或我要看古堡的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但如果其他有看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你也还是会去注意一下。所以高中业余算也是有明确的目标，可是相对之下，你还是要比较，你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周边的其他的选手这样子。
他这个看那个影片啊，看那个转播画面，你们感觉好像坐很远。他测速枪测得到吗？那这个手机的画术的影片好录吗？那像直棒还有需要录吗？因为都有电视都有那个画面的嘛。
枪绝对测得到，那一定要录，因为基本上如果特别以投手来说好了啦，投手我们如果要拍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从本垒后面拍过去，因为我们要看那个球投出来长什么样子嘛。那转播通常是从本垒后方，从中外也拍过去嘛，所以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跟从本后看出来的角度，你看到球的变化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拍，就是本后的角度啊。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从侧面，你要拍投手正面的角度。那打者也是一样啊，打者的话很重要，也是要拍他的这个所谓的开放边。比如说右打者，你就要站去一垒侧那边拍他；左打者就去三垒侧面拍他。啊，这些角度都是必须要去现场采集的啊，并不是转播会常看到的角度这样。
所以你也不会完全坐在本垒后方，你中间还是会移动。
有移动啊，
了解。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水手要是签了你，看到了选手的心情，才签了第一个人，是你给他们的咨询。
还没想过哎。我想应该会很兴奋吧，但是我想，如果真的看到我签的选手上了大联盟，搞不好会更兴奋。
好，最后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潜规则？球探潜规则。
潜规则哦，很会互相卡吧嘛。然后就像其实小薛正好像上键盘球探，他也有讲到说刘志荣的故事嘛，就是他有一天没有去，结果刘志荣投到99迈嘛。那他说就有球探，其他在场的球探就有跟他说，哎，你出事了，就是刘志荣投到99迈你不在这样。对啊，然后就可能跟他要个影片，然后后面去补拍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蛮，我觉得这个是蛮常见的生态，因为台湾的棒球圈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真的厉害的选手，特别是以美职球探来说了，一年能够出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哪几位，也没什么秘密这样子啊。你也不太需要隐藏说你喜欢谁或不喜欢谁这样子，就是你喜欢谁，你也不太需要去隐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的选手，或有时候我们有些资讯，我们可以互相共享，会互相问，比如说像。上礼拜我去王政治杯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个，我去拍一个选手，然后呢，我刚好拍到他打全垒打，然后就其他球探就说，哎，他可能刚好没拍到，他可能在看其他的地方，但是他就跟我说，哎，啊，这个影片可不可以 airdrop 给他？对，然后记得，而且不只是一个选手问这个事情，那相对的，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有，比如说，因为特别是因为美职都一个球队是一个球探嘛，那中职可能有两三个球探。所以，比如说像，王政治杯这种是同时两个场地嘛，我可能在 A 场地，但 B 场地同时也有我想看的人。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在另外一边比完赛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稍微打个电话给，如果有跟我比较好的球探，我可能就会 line 他，还是打电话给他说，哎，那个谁谁谁今天投多少，然后速度大概多少，还是影片大概可不可以看一下这样。那其实这一部分大家都会互相 cover 啦，因为其实球探我们重要是取得资讯嘛。
也不是你们出钱要签的嘛，就是把资讯给球团嘛。
对啊，那假设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竞争意识并没有到那么强。当然，球团上面给我们的指令，我们不能泄露出去啊。但是，球场上在台湾的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都还蛮勇于，大家都还蛮就是乐于去分享的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目前感受到蛮有趣的一个鬼的事情。可能很多球迷跟可能都可能跟很多球迷想象不太一样，大概是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也不是潜规则，就是大家互相维持友好的关系，互相交换一下资讯这样子。
对啊，大概就是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啊。 以上就是本节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也希望五星推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We're out of here!
拜拜。